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5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中国否认了有关他的官员要求俄罗斯官员将入侵乌克兰的行动推迟到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后的报道。专家说，这就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可能知道袭击即将来临，而这样的发现将会损害中国在西方的声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纽约时报3月2号的报道纯属虚假信息。該報援引一份西方情報報告說，中國高級官員2月初對俄羅斯高級官員說，在2月4日到20日奧運會結束之前不要入侵烏克蘭，這一場戰爭開始於一個星期前。這種轉移視線卸責的言論十分卑劣。汪文斌在星期四的例行記者會上是這樣說的，烏克蘭問題演變到今日的這種局面，來龍去脈很清楚，究竟癥結何在，大家心知肚明。他說，在華盛頓，中國大使館發言人劉鵬宇說，該報告的講法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揣測，意在推卸責任和抹黑中國。華盛頓史丁新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孫穩說，國家領導人很少提前會對對方即將來到的戰爭講俾佢聽，所以俄羅斯同埋中國之間嘅信息會指向一種特殊嘅關係，呢個好重要嘅，因為佢顯示出中俄關係嘅性質同埋深度。孫穩話：如果中國認同俄羅斯嘅入侵，咁中國就係幫兇，我哋唔能夠指望中國以建設性嘅方式做出回應。烏克蘭傳媒觀察者星期四3月3號引述哈爾科夫市政當局消息人士的話報道說，侵入烏克蘭俄羅斯軍隊當日晚間在向哈爾科夫發動攻擊時，炮擊了哈爾科夫國立文化學院的學生宿舍，結果有13名學生在炮火擊中宿舍時喪生，其中包括4名來自中國的學生和1名來自印度的學生。觀察者報道中，在死去的4名中國學生當中，有兩個人的姓名得到確認。報道中說，兩位烏克蘭學生奧列格·捷普洛維和葉戈爾·倫迪克，以及印度留學生納文·沙哈帕·賈納古達爾，亦都在炮火中喪生。觀察者報道，這次炮擊事件還造成6名學生受傷，目前這些傷勢程度各異的學生正在哈爾科夫地區的醫院接受治療。但是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4號對中國官媒《環球時報》記者說，經向哈爾科夫文化學院核實，該學校並沒有這兩名中國留學生，而且校舍亦都並未被炸毀，炮彈落在的地點在學校附近。據《環球時報》報導，一名使館工作人員表示，截至目前在俄烏衝突中受傷的中國公民只有一位，是在乘搭汽車從基輔去利沃夫的路上遭遇兩軍交戰中中彈的，目前該中國公民已經得到救治。仍要正在台灣訪問的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公開表示，美國政府應該正式外交承認中華民國台灣為自由的主權國家。蓬佩奧是在星期五3月4日在台北君悦酒店發表演講時作出上述表示的，他的講法不單止與現行以及過去30多年來美國歷屆政府的官方對台政策不同，而且立即被北京當局斥為狂言妄語。我認為美國政府應該立即採取必要而且已經延誤好耐的措施去做一件正確而且明擺住的事情，這個就是給予中華民國台灣這個自由的主權國家美國外交承認。蓬佩奧說，這個就是現實亦都是事實，台灣沒有必要宣布獨立，因為它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與當時仲統治住中國大陸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並肩作戰的盟友，而且在國民政府內戰輸了給共產黨軍隊而退守台灣之後，美國亦都一直保持住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關係，雙方一度仲簽有共同防禦條約。但是美國1979年轉移正式外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華盛頓就同台北斷交，不過美台雙方一直保持住密切的非官方關係。美國海軍方面宣布，1月份在南中國海訓練時發生事故落入海中的 F-35C 隱形戰機已經被成功打撈出來。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星期四发表声明话，打捞团队星期三用机械人潜艇将绳索固定到位于海下3780米处的美军战机残骸上面，然后使用船舶起重机将它打捞上来。美军这架最先进的五代战机堕海之后，不少传媒报道说中国有可能赶在美军之前去找到飞机残骸的下落并打捞出来，从而获取美军多项最先进的技术。美军这次迅速确定飞机残骸位置并将它打捞上来，消除了外界的这种顾虑。第七舰队的声明说，飞机残骸将会被运到附近一个美军基地进行研究，寻找事故原因。声明仲表示，飞机残骸可能会运到去美国本土，飞机残骸的具体地点目前保密。莫斯科当局星期五3月4日封禁了包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 BBC、 自由欧洲、德国之声等国际传媒的网站，指责这些传媒散播进行的负面报道。俄罗斯官方传媒俄通社官员谴责西方在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传播虚假信息。俄罗斯官方将这次入侵行动称为特殊军事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西方称为方言帝国。俄通社引用俄罗斯传媒监管机构联邦通讯信息技术与大众传媒监管局的话讲，封禁这些传媒的理由是他们故意通过系统性报道传播虚假信息。俄通社说，相关的虚假信息涉及到这一次在乌克兰采取的特殊军事行动的性质、作战行动的方式和方法、俄罗斯部队的损失和平民伤亡数字。俄罗斯当局还告知媒体，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不应该被说成是攻击、入侵或者是宣战。在星期五 ,BBC 和美国之音的俄文网页在不使用 VPN 的情况下已经没有办法打开。路透社说，美国之音的英文网站目前还可以到访，但是 BBC 的英文网站已经遭到屏蔽。俄罗斯联邦通讯信息与技术及大众传媒监管局星期三通知美国之音，在24小时之内清除莫斯科所讲的非法内容。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两个美国的访问团来到台湾，一前一后各有盘算。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三3月2日抵达台湾进行为期4日的访问。他在星期四3月3日和台湾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等资深政府官员和企业代表会面。分析人士表示，蓬佩奥此行有助累积自己的政治能量，而台湾亦都可以提前同这一位2024年共和党潜在的总统候选人建立紧密关系，双方各取所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拜登亦都在前一日派遣特使团到台湾进行30小时的旋风式访问。对此，分析人士认为，拜登总统的特使团不单止表达支持台湾，亦顺势抵消一些蓬佩奥访台的政治效益，凸显出的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竞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很多分析人士看起来，蓬佩奥是美国历来最挺台湾的国务卿，任内多次促成对台军售、建立多项双边对话机制，更大力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虽然敌对阵营民主党的拜登在2020年末期赢得总统大选，但是蓬佩奥不单止未因看守时期的身份而收手，反而对台湾送上两个大礼，包括宣布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访台和解除美台交往的禁令。虽然克拉夫特最后因故取消出访，当时蓬佩奥以国务卿身份受访，表示台湾非中国的一部分，过去35年美国两党政府所遵循的政策，亦都承认这件事。卸任前夕，蓬佩奥透过声明正式宣布取消所有美国政府对台政策自我施加的限制。1979年美国和中华民国台湾断交之后，美台双方仅能够透过美国在台协会 AIT 和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进行非官方往来。随着美台关系逐渐改善，美台交往准则亦都经过多次的调整。分析人士说，虽然如此，仍然存在诸多不合时宜的限制。蓬佩奥的这一步确认了美台关系不需要，亦都不应该因为 官僚體制的自我設限而受到束縛，被視為美台關係指標性的一個大的突破。台灣總統蔡英文在3月3日星期四受勳蓬佩奧，特種大授警星徽章，標章他為台海關係帶來很多突破的卓著貢獻。蓬佩奧在談到任內解除對台交往限制和推動雙方高層互訪等措施的時候表示，這些都是非常簡單、正確而且合適的決定。
These aren't partisan or political, but these are American commitments that are in our best interests, our American tradition, and in the deep interest of securing and build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蓬佩奧說，這些不單止是跨黨派或者是政治的，更是美國的承諾，同時也符合台美的利益，並且又在於持續深化雙邊關係。蓬佩奧不單止有台對中國的批評，更加是不假辭色，在新疆、西藏、香港等議題上面屢屢與中共正面的交鋒。蓬佩奧在國務卿的任內奠定了美國將中共政權與中國人民做出區隔的對華政策，他呼籲中國人民改變中共的行為，亦都不認同中共能夠合法代表14億中國人民。分析人士指出，蓬佩奧有意代表共和黨角逐2024總統大選，他曾經明確表態，若前總統特朗普不選，他隨時可以準備戰鬥。蓬佩奧訪問台灣，更進一步強化他的抗中的鮮明形象，有助於未來政治事業，而台灣亦都可以和美國下一任的潛在總統候選人拉近關係。旅台的美國籍國際政治觀察家方恩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蓬佩奧擔任國務卸任的時候嚴厲批判中國，卸任之後仍然持續對中國議題發聲，立場強硬，亦都在學術圈媒體上面保有一定的聲量，這趟訪問台灣有助於累積政治能量。方英格認為，如果蓬佩奧真的成為2024年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甚至入主白宮，屆時無論台灣哪一個黨去執政，有這位美國好朋友在那裡，對美台關係相當於多了一層的保障。尤其假若還是民進黨執政的話，這樣更加是政治利多。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外交系教授盧業忠分析，台灣有機會和任何美國政治人物互動都是一件好事，無論對方是共和黨又是民主黨。他還說，對美國的政治人物來說，接觸台灣各政黨亦都不是壞事，他希望蓬佩奧此行亦都能夠和台灣在野陣營的人士接觸。
美國跟台灣的關係利益方面是全面性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安全，台湾各个不同的政治阵营可能也都有不一样的看法。如果说大家可以借由这个机会跟蓬佩奧多一些互动，整体来讲对未来的台美关系应该是有好处。
盧業忠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利益方面是全面性的，无论是政治、经济、安全，台湾各个不同的政治阵营可能亦都有不一样的睇法。如果讲大家可以藉由這個機會和蓬佩奧多一些的互動，整體來講對未來的台美關係應該是有好處。北京當局一向視蓬佩奧為反華急先鋒，對他此行出訪台灣自然少不到要講一些重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2月21日的例行記者會上面說，蓬佩奧因為他的反華的言行早已經被中方制裁，台灣民進黨當局以美謀獨，必將玩火自焚。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亦都在2月23日的例行記者會上面表示，民進黨當局同反華政客沆瀣一氣，企圖借外部勢力為謀獨造勢，不過是鬧劇一場。而位於台北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名譽教授陳一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這次同蓬佩奧同行的還有被他奉為國師的余茂春，特朗普政府的反華政策幾乎都是出於余茂春之手，北京對兩人可以說得是恨之入骨。陳一新就指出，蓬佩奧同余茂春訪台期間的一言一行勢必成為北京的關注的重點，稍有不慎就可能挑動兩岸之間的敏感神經。位於華盛頓的智庫史丁生中心東亞項目共同主任孫敏就認為，蓬佩奧是前任國務卿，分量不比過往，這趟訪問所代表的意義並不顯著，北京應該會避免作出過度的反應，傷害美中關係。孫敏透過電子郵件回覆美國之音說， 北京不會想做出過度的反應以誇大蓬佩奧此行的重要性，頂多就是象徵性地派出軍機侵擾台灣。畢竟北京方面的過度反應只會激起拜登政府採取更多的行動。蓬佩奧抵台前夕，拜登政府亦都派出軍事與安全代表團搶先一步在星期二，就是3月1日來到台灣，同樣拜會了蔡英文和台灣政府的高層官員。代表團由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率領，成員包括前國防部副部長弗魯魯雅、前副國安顧問奧沙利文、兩位前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格林以及麥艾文。穆倫在3月2日星期三在拜會蔡英文的時候表示，訪團抵台的時候，全世界正是陷入了史上的困難時刻，因為全球民主陣營正是面臨長期而且令人擔憂的挑戰，現今烏克蘭的情勢即是一例。他強調代表團來到台灣反映了美國對台灣夥伴關係的跨黨派的支持，維護台海和平與穩定不單止符合美國的利益，亦都符合全球利益。他希望透過這次的拜會向蔡總統及台灣人民再次保證，亦都向區域的盟友和夥伴傳遞美國堅若磐石的承諾。分析人士認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再度引發台灣內部的疑美論，美國自然有必要展現對台海以及區域和平和安全承諾的再保證，但是從美國政黨政治的角度來解釋，拜登代表團來到台灣的時間過於巧合，不排除亦都有制衡蓬佩奧的意思。政治顧問方恩格指出，蓬佩奧不斷上節目寫文章批評拜登的外交政策，包括拜登的對華和對台的政策，因此台灣民間自負出面邀請蓬佩奧訪台，拜登的團隊當然不滿。
不是他本人啦，涉嫌亞太地區的政策目標者，譬如說國家安全顧問 Jake Sullivan 或國安會 Asia Star 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相關官員，他們不是職業外交官，他們是。
方恩格話：唔係拜登本人不滿，就係涉及亞太地區嘅政治幕僚，譬如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或者國安會。亞太沙皇坎貝爾等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相關的官員，他們不是職業外交官，他們是政治任命，就是拜登的團隊的人，他們看這件事情當然會很不滿。淡江大學的陳一新就分析，拜登政府代表團訪台自然意味對台灣的戰略再保證，但是刻意挑在蓬佩奧訪台的前一日到來，不難猜想亦都有抑制蓬佩奧聲量的政治考量。
在个人受邀，拜登的主动太浅，性质不一样。因为呢，拜登的两党代表团呢，都是军方或者国安的性质，而且呢，他们呢比较算是两党的温和派，代表性更大。而蓬佩奧只代表共和党右翼势力。
陈一新话：佢蓬佩奧个人受邀，拜登是主动派遣，性质不一样。因为拜登的两党代表团都是军方或者国安的性质，而且他们比较算是两党的温和派，代表性更大。蓬佩奧只是代表共和党右翼的势力。陈一新认为，蓬佩奧的反华的论调肯定令到北京反感，而北京当然亦都不乐见拜登所派遣的代表团，但是并不至于出现暴衝言行，至少仲能夠接受拜登早一步派遣立場較為溫和的代表團訪台，或者亦都係為咗蓬佩奧可能刺激到北京嘅言行先打預防針。以上係美國之音楊安台北嘅報導。
美国总统拜登3月1号发表他就职以来的首份国情咨文演说，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影响，演说的外交政策部分主要聚焦在乌克兰危机以及美国团结一致对抗俄罗斯的挑战上。相比之下，自特朗普政府以来一直被美国上下视为头号对手的中国只是被提了两次。拜登亦都没有讲到美国的印太战略，但分析人士指出，咁並唔意味住拜登政府外交政策重大轉變，但美國有必要為同時應對中國同埋俄羅斯呢兩個對手嘅挑戰做好準備。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全程大约一个小时的国情咨文演说当中，拜登一开始就花了将近五分之一的时间来谈及乌克兰危机，并且是号召美国以及全世界团结起来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在外交政策方面，拜登的演说总共是提及到普京12次、俄罗斯18次、乌克兰或者是乌克兰人民20次。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被美国视为是头号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只是被提到2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名字被提到1次，而印太真是完全未有提及。分析人士指出，虽然乌克兰危机将会在近期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亦都令到美国重新聚焦长期以来的竞争对手俄罗斯，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整体战略重心发生了转变。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亚洲项目主任葛莱尔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并不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或者是策略会出现变化，相反，同中国开展有效竞争仍然是首要任务。美利坚大学跨大西洋政策中心共同副主任马丁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中国在拜登的国情咨文演讲当中篇幅不多，但是他依然将中国视为是美国长期的主要对抗目标。他说，虽然演讲未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就演讲的第二部分的很多重点而言，他确实是间接感说明了这一点。他还表示，如果你考虑到所有关于技术、基础设施以及制造业的部分，以及重振美国民主、美国的工业、经济以及技术力量的想法，所有这些都可能是要同中国长期竞争的暗示。拜登在国情咨文演说当中表示，我们将迎来一个基础设施的十年，它将会改变美国，使到我们走上赢得21世纪竞争的道路。我们面临着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和中国的竞争。拜登指的是美国国会去年11月通过的一项得到民主以及共和两党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该个法案将会大幅增加美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开支。拜登说，美国目前已经宣布的基础建设项目就是高达4000个，他重申要建立50万个电动汽车充电站，并且在年内翻修65000英里的高速公路，亦是1500座年久失修的桥梁。拜登亦都表示，美国要同中国展开公平的竞争。他说，但是为了争夺未来最好的工作机会，我们亦都需要同中国以及其他的竞争对手公平竞争。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国会通过的两党支持的创新法案是如此重要。该个法案将会对新兴技术以及是美国制造业进行创纪录的投资。拜登说，他是想告诉习近平知，赌美国人民会输从来就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不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仍然是给予了拜登政府的外交战略，特别是美国和中国进行长期竞争背景之下的美国印太战略所带来的考验。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项目主席高级研究员克罗宁对美国之音表示，乌克兰危机的发展会将对美国的印太战略产生关键的影响。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总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必须要制止普京的侵略，保护乌克兰人民，捍卫北约，并且帮助维护全球秩序。我们在欧洲的成败将会在整个印太地区产生反响。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尔说，如果中国想要以类似的方式对台湾发动进攻，美国召集盟国反对俄罗斯的方式将会有参考的价值，北京无疑正在是密切关注。但是一些共和党人就批评拜登是未有更早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从而导致乌克兰遭到入侵。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麦考尔就表示，拜登几个月以来的不作为令到普京能够在乌克兰边界附近不受惩罚地大规模脱兵，使到俄罗斯得以对乌克兰人民实施令人发指的暴力。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特朗普政府担任过国家安全顾问的博尔顿在发推文警告说，带有复仇性质的国际威胁又回来，美国的国防挑战需要一个全球性的方法以及一个很大的新的承诺。美国国家利益中心 国防研究主任卡奇阿尼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紧接落嚟系需要准备好，同时面对中国以及俄罗斯嘅挑战。佢话，对于美国以及佢嘅盟友嚟讲，我哋必须要准备好同俄罗斯以及中国嘅斗争。美国外交政策嘅方向现时必须要响真正关注呢两个独裁国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随住乌克兰局势的发展，中国政府的尴尬开始越来越明显。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元刚认为，中国在谈论到乌克兰危机的调子有所转变，是因为担心与俄罗斯紧密捆绑之后会引火烧身。不过他认为中国仍然需要联合俄罗斯去抵抗美国，在未来亦都会试图在美俄之间去寻找平衡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随着乌克兰局势的发展，中国政府的尴尬开始越来越明显。西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黄元刚认为，中国在谈论乌克兰危机的调子有所转变，是因为担心与俄罗斯紧密捆绑之后引火烧身。不过他认为中国仍然需要联合俄罗斯抵抗美国，在未来亦都会试图在美俄之间寻找平衡点。当主持人问黄元刚话，中方对乌克兰危机的语调确实有所变化的，北京意识到他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的确，官媒的调子是有转变，但是我想还没有到这种垂头丧气的地步。那主要的原因是北京理解到自己突然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
黄元刚教授话，的确官媒的调子是有转变的，但是他想仲未有到呢一種垂頭喪氣嘅地步，主要嘅原因係北京理解到自己突然陷入咗一個進退兩難嘅局面。過去幾日嚟呢件事情嘅發展，大家睇到嘅係烏克蘭人民英勇抵抗外敵入侵，得到各國嘅同情同讚賞；大家睇到嘅係國際上已經同聲譴責俄羅斯，歐盟對俄羅斯嘅制裁係同步一致嘅。嗰啲甚至連瑞士銀行一向中立嘅瑞士銀行都要凍結俄羅斯嘅資產，所以呢一連串嘅發展令到北京認識到，如果喺烏克蘭嘅局勢上面過度傾向俄羅斯嘅話，甚至被普京拖落水，將不利於中國嘅國家利益，所以佢應該要保持距離。但係喺另外一方面，就係話喺國際嘅戰略上面，呢個中國需要俄羅斯一齊抵抗美國，兩個喺呢方面係企喺同一陣線嘅，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中國官方試圖在兩邊找到一個平衡點，但是他想這個平衡點還未有找到的。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明顯違反中國外交的一個最大的原則，就是尊重和保障各國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但是目前就是說俄羅斯居然悍然侵佔烏克蘭的主權，甚至公開挑戰聯合國的國際秩序，這些很明顯是一個霸權的行徑，這些是北京過去一向譴責的。但是現在如果北京不譴責的話，那中國就陷入一種無法自圓其說的局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只能夠不斷地閃躲，就是說試圖迴避這個話題，試圖轉移注意力。大家也可以看出來，中國目前似乎還未有找到一個平衡點，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但是今天大家看到的一些報道，就是王毅和烏克蘭的外長通了電話，中方的語調似乎有些轉變，因為王毅說中方對烏克蘭和俄羅斯爆發衝突感到痛惜，然後對平民受到傷害極為關注，這些是以前沒有看到的，這個語調正是轉變當中，所以他想中方會慢慢地想要找到一個平衡點，但目前還未有找到，所以這個還是有待觀察的。而關於烏克蘭的危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2月28日說，一個安全不能夠出於尋求自身絕對軍事優勢和絕對安全而肆意損害別國主權和安全。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鄧律文認為，中國官方想通過持中間立場避免與俄羅斯捆綁制裁，同時平息國內反戰的聲浪。他問鄧律文說，中共試圖轉變口風，持中間的立場避免被制裁且平息國內反戰的聲浪。
我的觀察稍微跟王教授有些不同，我認為中國已經找到了這個平衡點，那就是往中間立場靠近， 你从我们讲这个，从一些学者的话，从这个网易的发出的一些信息，甚至说从习近平的那个发出的信息都已经那个，他就算是往中间靠，对吧？
邓立文话：佢嘅观察稍微同黄教授有啲唔同，佢认为中国已经揾到咗呢个平衡点，嗰就系向中间立场靠近。大家从一啲学者嘅话，从王毅发出嘅一啲信息，甚至话从习近平嗰度发出嘅信息，都系已经算系向中间靠。表面上就系话佢两边边一边都唔站队。原因首先系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佢系非正义嘅，因为中方尝试打出嘅旗号就系正义。就是不干涉別國內政，特別是用武力和武力威脅來干涉別國的政權，這樣顯而易見俄羅斯的行為是用武力武力侵略的行為，所以這種非正義和中方所長期堅守的這樣的原則是相違背的，對中國非常之尷尬。從這個汪文斌的這樣的話來講，他覺得他可能並不是說要特意針對哪一個，外界的印象他好像是要針對俄羅斯來說的，但他覺得他應該是強調中方一向一貫堅決的這樣的一個原則和立場，但由於事實上是俄羅斯的入侵，所以是以自己的這個所謂絕對的軍事優勢去入侵烏克蘭，這樣就算你說的話在這裡重複中國一貫的立場，但是在外界看來那肯定是有批評俄羅斯這樣的一個含義在內了，就算你是沒有這個的意思，但是對外一般的輿論聽起來肯定是有這種的含義在內，所以他看到輿論都將汪文斌這樣的話全部都將他放大了突出出來。中方之所以有這樣的尷尬的境地，他覺得除了這樣國際的一致的這樣的就譴責俄羅斯之外，最重要的還有兩個因素，一個就是如果跟俄羅斯站在一塊的話，你就將自己直接置於跟西方對立的這樣的地步，西方人要制裁俄羅斯，大家聽的也都已經看到一些美國的觀察家或者是政客，他們說要連中國也都一起制裁，另外就是中國國內的反戰的心也都是挺大的，大家說的是中國國內的特別是自由派這樣的一個反戰的聲浪是非常大的，這樣這個反戰的聲浪其實官方也都不好阻擋，因此來講基於這種種的原因就是要轉向。而聯合國安理會上個星期五討論到譴責俄軍入侵烏克蘭提案的時候，中國投了棄權票，同樣投棄權票的印度得到了俄羅斯的表揚，而對中國就沒有出聲。西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黄元光认为弃权票更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最具调停乌俄危机的条件。记者又问黄元光，中国对联合国谴责俄罗斯议案投了弃权票，被自己留了后路，怎么看呢？
这当然是有差距的，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他当然希望中国一起跟俄罗斯投否决票，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中国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的。
王光说这些当然是有差距的，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他当然是希望中国在一起跟俄罗斯投否决票，但 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的，他跟俄罗斯一起投否决票不见得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好像他刚刚说的目前的局势发展上面，俄罗斯已经越来越孤立了，对中国来说投弃权票是一种比较妥善的做法，因为如果他投了否决票，大家想一下，如果中国和俄罗斯一起投否决票的话，结果会怎样呢？那个第一点就是国际谴责，国际同声谴责中国，就好像刚刚说的，有些人美国目前说要制裁中国，那可能这种制裁中国的声音就会更大，中国在国际上也都会很有可能跟俄罗斯一样被孤立起来，那这些对中国的国际处境是相当之不利的，所以投弃权票是一种不得罪双方的做法，但他也同时表示出中国对双方的立场都有所保留，就是说并不完全赞成双方的立场，所以实际上弃权票的做法实际上是为了中国的外交制造出一些空间，所以他是觉得应该从这一点来到理解他，但未来可以观察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种解决冲突的问题上面，中国目前是比较消极的立场，会不会变成比较积极一些的立场呢？ 前一陣子《環球時報》仲有中國國內嘅啲學者，甚至一啲人都有呢一種嘅聲音，就係、是、中國係咪可以居中，甚至居中調停？因為中國嘅立場就係用談判解決衝突。嗰啲目前以各國以目前嘅國際局勢嚟到睇嘅話，事實上中國係最具有調停嘅條件，因為佢同俄羅斯彼此有住呢一種嘅戰略互助在內，甚至可以到有一種戰略信賴嘅一種層面。但係一個問題就係北京並唔知道有冇準備好，有冇呢一個嘅意願。咁大家都知道呢個衝突，如果管理唔好嘅話，甚至會引爆呢個第三次嘅世界大戰。就好似大家回顧歷史上嘅第一次世界大戰，當初冇人預想到最後會演變成咁嘅嗰種嘅世界大戰，所以大家呢個要非常之謹慎，但係大家要解決衝突，呢個係好重要嘅，就係大家必須要俾俄羅斯下台階，就係要佢唔能夠面子盡失。咁呢方面就係唔知道北京願唔願意跨出外交上嘅一個大步，扮演呢種調停嘅角色。呢啲係佢覺得係大家未來可以觀察嘅。而至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好多分析人士認為中國處於兩難嘅境地。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鄧律文認為，中國可能唔願意喺烏克蘭問題上面同俄羅斯綁得太緊，因為要付出嘅代價太大。但係更大更長遠嘅角度嚟到睇，中國同習近平都需要普京呢個朋友。咁記者問鄧律文，中國喺烏克蘭危機之中唔想同俄羅斯綁得太緊，但係從美中競爭嚟到睇，習近平仍然需要普京呢個朋友，咁佢點樣睇咧？
我認為就是說，中國是不會，就是說，由於這個，因為俄羅斯發動了這樣一種侵略戰爭，我就跟大家就是說，所謂的割盆道義，這個，能夠投入這個就跟美國搞好關係。
鄧律文話：佢認為中國係唔會由於俄羅斯發動咗侵略戰爭，佢就同美國搞好關係，因為中國確實本來亦都想同美國搞好關係，但第一方面中國唔會想同中國搞好關係，呢啲係一個原因。第二個就係目前從中國官方嚟講，佢會將美國西方要求中國必須譴責俄羅斯等等，必須要同俄羅斯拉開距離，邊個都睇得出係離間中俄關係嘅一種手段。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中國會適當咁樣同俄羅斯保持一個距離，因為基於國家利益嘅考量，僅僅喺呢件事情上面僅僅咁樣同俄羅斯綁緊喺一齊，中國要付出嘅代價實在太大啦。但係撇開呢件事嘅本身嚟到睇，從一個更大嘅地緣政治嘅競爭情況、中美競爭嘅情況嚟到睇，中國習近平需要普京咁樣嘅一個朋友，再點樣嚟到講普京能夠抵抗？幫習近平分擔所謂西方嘅咁樣嘅一個壓力，如果係普京倒咗落嚟，或者俄羅斯倒咗，咁所有嘅西方嘅壓力就會全部嚟到對付中國，全部喺中國習近平嚟到承擔。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會想方設法咁樣用一啲其他嘅方式嚟到規避西方要求自己選邊站。咁佢覺得喺未來，如果戰線拉長，即使戰事結束之後，中國仲係會想方設法咁樣從經濟方面就扶持俄羅斯噶。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許波華盛頓嘅報導。
自從2020年6月香港實施港版國安法以嚟，香港人嘅言論自由受到極大限縮。港府近嚟對新冠疫情實施動態清零的嚴格措施，更加被批評人士指為令到香港逐漸成為一個中國大陸的城市。分析人士說，北京正在收緊香港的控制，未來對台灣的一國兩制亦都將會是一樣的模式，因為習近平是一個控制狂，香港的未來對台灣是一個重要的警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
香港民主派人士前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在3月2号星期三被香港区域法院依国安法裁定发表煽动文字以及是扰乱秩序行为等11项罪名成立，预定3月31号判刑。 有快必爱好的谭德志在2020年9月以涉嫌发表煽动文字以及扰乱秩序等罪名被捕，是国安法实施之后的第一批被捕的民主派人士之一。他自2020年1月到7月多次摆街站宣传，并且参与游行，公开呼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以及是没有暴徒只有暴政等口号。检察官称谭德志使用的抗议口号具有煽动性，谭德志即是否认所有被控的罪名。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说，这个判定是一个法律分水岭，因为它将会成为紧接下来其他涉及煽动罪名被起诉案的先例。与此同时，人权律师、前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夏博义星期二晚间亦都突然离开香港，趁北京媒体文汇报话，几个小时之前佢先至系被警方约谈过。路透社话，一月先至系卸任大律师工会主席嘅夏博义，响任内被一啲香港以及北京官员指为系反华，亦都不断受到北京支持嘅媒体攻击。佢曾经参与一啲同国安法有关嘅案件。国安法扩大香港警察搜索侦查的权力，并且对包括颠覆恐怖主义以及是外国势力勾结以及是分裂等行为做出包括终身监禁的惩罚。在香港的自由人权逐渐恶化之下，近几年移民海外的人数增加，除了英国、美国以及加拿大之外，台湾亦都是香港人移居的目的地。根据台湾移民署一月中公布的数据，2021年从香港移居到台湾的人数将近是13000人，其中取得居留许可的是有11173人，取得定居许可的人数为是1685人，和2020年的居留人数10813以及是定居的人数1576相比，两个数字都是历史新高。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郭荣亨表示，香港的情况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才发生巨变。他认为2014年中国国务院发布的一国两制实践白皮书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白皮书强调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这个为北京对香港的全面控制奠定了基础。五年后发生的反送中运动是加速了这个控制，但是对港人来讲，全面管治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和基本法的法律结构以及一国两制的概念是完全不同。北京是通过全面管治权清楚地告诉香港人，它是控制香港的一切。目前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担任资深研究员的郭荣亨，上个星期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一场关于香港的未来对台湾有何启示的视频讨论当中指出，很多人在讨论台湾的未来的时候会以香港作为借鉴。2019年的反送中抗争引起了台湾人的注意，亦都成为了蔡英文总统2020年赢得大选的关键。他说，台湾人不需要我们向他们解释，或者是告诉他们知他们在香港发生的什么的事情。事实上最近发生的时间正确认了大家的恐惧，这个就是北京目前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以及概念。这两个制度，一个是威权制度，另外一个就是曾经实行过的自由民主制度，他们基本上是不相容。他是认为台湾人是知道这一点，这两个制度基本上不能够共存，因为北京施行的威权制度并不尊重，也都不会尊重香港人民以及台湾人民的自由民主价值。郭荣亨表示，现时香港发生的事情包括他很多的友人被关入系监狱，面对很长的刑期，而当局还是在谈论要在立法会完成更多涉及外国间谍活动、外国组织在香港活动以及是假信息的国安法立法。这个基本上已经说明了香港未来的走向不会有太多的改变，香港亦都会越来越似是大陆。例如近来港府为控制新冠疫情扩散而实施的清零政策，对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很多的企业都是抱怨，在同大陆城市一样严厉的隔离以及封城的政策之下，他们将难以在这个被称为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方经营。他说，以往香港仲有民主派、公民社会以及媒体能够发挥平衡的作用，但是现时只是单一方向， 连是否是应该实施清零或者是较为开放的政策辩论都不会发生，大家甚至还会将疫情防控措施和意识形态连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和英国1814年12月同意停战，谈判双方圣诞节前夜在比利时的根特签署和平协议，但是和平的喜讯几个星期后才传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在这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发生了两件本来可以避免的事。其中之一就是新奥尔良战役，和平协议签字的时候，英国军队正在发起进攻，指挥官安德鲁杰克逊做好充分的防御准备，他打了个完全没必要的大胜仗，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另外一件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在康涅狄克州的哈特福德召开了一次反战大会。会议从12月中旬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1月初，与会代表主要来自马萨诸塞、罗德岛和康涅狄克，还有几个来自新罕布什尔和佛蒙特。参加这次大会的很多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和英国开战，联邦党人控制下的州政府拒绝给本州士兵服从联邦政府的调遣，联邦党人的银行亦拒绝向联邦政府贷款。战争初期，新英格兰各州的很多商人继续和英国做生意，新英格兰州的这些做法引起美国其他地方的强烈不满，联邦党里面的极端分子因此提出新英格兰各州应该脱离联邦。有人担心在哈特福德大会上会有人提议给新英格兰地区自立门户，在战争期间提出分裂无疑会对美国的前途构成严峻挑战。在哈特福德开会的联邦党人不单止是反战，还要筹备一次修宪大会，他们希望修改宪法保护新英格兰各州的利益，这些州因为西部新州的出现而感到威胁。西部地区新出现的州会削弱新英格兰地区的势力，以蒂莫西·皮克林为首的联邦党极端分子相信英国肯定会攻下新奥尔良，这样英国就会控制密西西比河，阻断美国西部各州将商品运往市场的水路。皮克林曾经这样写，如果英国成功占领新奥尔良，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失败的理由，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为联邦就已经一分为二，在下届国会里面不会有任何来自西部地区的国会代表。并非所有人都好像皮克林那么极端，参加大会的绝大多数其实都是温和派，他们不希望分裂国家，只是想捍卫新英格兰各州的利益。这些联邦党里面的温和派控制了秘密会议的局面，防止极端提议的出现。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亦要感谢新英格兰地区共和党人的势力。没错，这些州的政府确实掌握在联邦党人手中，但是他们只占很少的优势，如果联邦党人试图分裂的话，肯定会发生暴力冲突。联邦党领袖1月5号在哈特福德发表公开声明，对战争和麦迪逊总统提出严厉的批评，但是他们同时表示没理由退出联邦政府，因为新英格兰的问题完全由战争和共和党政府造成。联邦党人提出一系列修宪内容，他们要求减少南部奴隶州的国会议员人数，要求新州加入联邦需要至少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的批准，还希望减少联邦政府干预贸易的权力。除此之外，联邦党人提出希望将总统任期限制在四年以内，只有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男性才能够担任公职。 与会代表推举三位联邦党人将上述要求送到首都华盛顿去交给麦迪逊。点知他们抵达华盛顿的时候，停战的消息已经传来了。这三个人见到麦迪逊总统之后，只是讲了一些无关痛痒的琐事，根本没有讲到新英格兰地区联邦党人的要求。英美签署的和平协议使联邦党人好没面，联邦党领袖一直谴责这场战争，认为英国人不可能被打败，很多联邦党人和英国人通商，甚至有些人反过去帮助英国，还威胁说要分裂联邦。战争未结束前，联邦党人有不少支持者，但是战争结束后，这些支持者不见了，联邦党过了没多久亦不复存在，甚至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国会参议院迅速批准和平协议，1815年2月17日，麦迪逊总统正式宣布战争结束。这场战争先后持续2年8个月，美军伤亡和被俘人数多达30,000，但是这场战争亦团结了美国人民。当时美国的财政部长加勒廷参加了在比利时的和谈。加勒廷解释说，这一场战争重新燃起独立战争中形成的后来日渐消失的爱国情感，如今人民的骄傲和政见有了更实在的寄托，他们变得更加美国化，感情和行动都更似一个国家。1815年7月4日，美国举国欢庆独立建国39周年。星条旗一曲的作者弗朗西斯·斯科特·克伊发表讲话，他说：各位同胞，我们要看管一件非常珍贵的物品——自由的火焰。如果自由之火熄灭，我们这片土地上的黑暗会被其他国家笼罩上一层阴影。如果自由之火持续燃烧，整个地球都会感受到光明和喜悦。1812年，英美战争打响的那一年，麦迪逊当选连任。4年后的1816年大选年，麦迪逊决定秉承前总统华盛顿和杰斐逊开创的最多只是做8年的传统，全身而退。国会共和党参众两院议员3月15日开会推选共和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有意参加总统竞选的三个共和党人是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门罗、前参议员和战争部长威廉·克劳福德，以及纽约州长丹尼尔·汤普金斯。结果门罗得到65张支持票，克劳福德54张。共和党人最后推举门罗和汤普金斯为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联邦党人没有开会推选候选人，但是新英格兰地区三个州的选举人保证会将票投给纽约的联邦党人弗鲁斯金。18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一共有19个州投票。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超级市场买东西，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check out 以及 max out。
OK， 等我看看购物清单，今晚开 party 用的东西就差芝士啫。
OK， wow， hey check this out， what a great price。
你是说要买这种芝士？
No， I mean that I want you to check this out。And yeah, if you agree that it's good, we should buy it.
Check out 在英语里面不是给钱的意思吗？你越讲我就越糊涂。
Oh, my mistake. Check out has a few different meanings,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For example, when I just said, check this out, I mean, take a look at it.
哦，你是叫我看看这种减价芝士，那你可以说 Hey, take a look at this cheese, 那不就行了吗？
It's just our way of saying look at or inspect in American slang.
我明白了，但是美国超级市场给钱的地方不是都叫做 check out。 你看那边挂了个大牌，上面就写着 check out。
Oh, I see why you're confused. Check out is a noun. And you're right, it means the area where you pay money for things that you buy. And to check out, in this case, is a verb. And that's when you return your key and leave a hotel room.
所以说 check out 连在一起是名词，指交钱的地方，分开就是动词，指交钱的行为。在旅馆里面说 to check out 就是退房结账。咁而家我哋要 check out the cheese prices， 睇下芝士嘅价钱。如果决定买，就去俾钱。Go to the checkout to buy them.
Exactly. And one more thing, we can also use check out as a verb to describe the action when a male or female is looking at a person they are physically attracted to.
你系话睇到吸引人嘅异性，睇多几眼都叫做 check out？ 诶 ，How come you never check me out？
Oh, trust me, I check you out.But I only do it when you're not looking. Us men have a special talent for that.
够了够了，你又口花花了，我们还是赶快买芝士吧。
Okay, wait. Check this out. And that. And...
这些全部都买齐了。芝士、面包、餐酒、生果
，and this box of chocolate. Now we're ready. Let's go to the checkout.
我哋今日用现金还是信用卡啊
？Let's go ahead and use cash. I actually maxed out my credit card the last time I used it.
Maxed out 咩意思啊
？It means I used up all the available credit on the card. I reached the maximum amount last month. So in American slang, we just say max out.
点可能呢？你信用卡的信用限额不是很高吗？怎么会 max out 用完
I maxed out the card because I booked our vacation to Hawaii last month. Don't worry, I intend to pay it off over the next few months.
不怪之得了，原来去夏威夷度假的开销你全部都用信用卡，那 max out 还可不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
Well, you can use it when you have reached or exceeded the maximum quantity of something that you're capable of.Some other things I can think of are vacation time and allowed overtime hours.
我明了，公司一般对年假同加班都有限制，所以话啲假期用晒就可以话 max out.
Exactly. So regarding our trip to Hawaii, I managed to max out my credit card and my vacation time. It better be worth it.
Larry, 我仲听讲，如果将信用卡嘅限额全部都用尽嘅话，对你嘅信用记录唔好噶，系咪咁噶？
Oh, it's true. 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with the amount of credit you have. But as long as you pay all of your bills, it's okay. Constantly maxing out your credit card is not something you want to do, however.
你上个月碌爆卡完全可以理解，去一次夏威夷，又机票又度假村，仲要租车，梗系用好多钱啦。
Yeah, it's why I didn't tell you. Because I just thought it wasn't a major issue. I'll let you know next time, but I'm hoping that there won't be a next time.
Okay, 我哋去俾钱啦。呢啲朱古力仲要唔要啊
？Perhaps I can put those back on the shelf. I need to watch my spending a little mor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check out， 即系话睇一睇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max out， 意思就系指用到极限。今日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告一段落，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